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4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时空推出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专栏。今天播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紧贴官兵思想特点，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方法，教育引导官兵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激励担当奋斗，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新闻聚焦，神舟20号船舰组合体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重点关注，海军将在沿海10多个城市港口同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30多艘海军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
环球军情，哈马斯高级官员表示，在谈判中没有寻求加沙统治权，明确拒绝解除武装。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经中央军委批准，今年年初，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关于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深入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对全军年度重大教育作出部署。连日来，全军各部队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求，始终把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作为铸魂育人的首要任务，深入持久扎实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紧贴强军事业发展和备战打仗实际，紧贴官兵价值观念培素和成长成才需要，重点围绕坚定强军信念、树牢打仗意识、激励担当奋斗、永葆本色作风等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教育，凝聚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奋斗意志。从今天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专栏，报道各部队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好做法，反映各部队官兵奋斗强军的新风采，激励广大官兵锚定目标，聚力攻坚。敬请关注收听。
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
在深入推进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立足单位特色实际，紧贴官兵思想特点，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方法，充分挖掘发扬旅队特色教育资源作用，引导官兵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树牢打仗意识，激励担当奋斗，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请听特约记者陈典红、李由之、黄可月、林晨采制的报道。
主席也给我们要把一股精神发扬光大，马连贵先生愿驾齐驱。
近日，在第74集团军某旅，一场以利刃为主题的强军故事分享会正在进行。分享会上，这个旅硬骨头6连的官兵走上讲台，生动讲述身边的奋斗强军故事。2020年1月18日，习主席给硬骨头6连全体官兵回信，并勉励他们，希望你们牢记强军目标，传承红色基因，苦练打赢本领，把硬骨头精神发扬光大，把连队建设得更加坚强。硬骨头6连指导员高博文介绍说，大家在故事分享会上的深情讲述，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全连官兵5年来牢记习主席嘱托，不畏艰难，苦练精兵的奋斗历程。
5年来，6连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发扬硬骨头精神，不畏艰难，苦练精兵，在强军征程上写就了一个个感人故事。这堂交流分享课就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再现了6连官兵在逐梦军营中留下的闪光足迹。
强军故事分享会结束后，旅队立即组织座谈讨论，大家纷纷表示要像六连官兵那样苦练打赢本领，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第74集团军某旅杨洋告诉记者，组织全旅官兵学习硬骨头六连牢记习主席嘱托奋斗强军的先进事迹，是他们搞好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之一。
我们结合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调研，进一步认识到只有立足单位特色实际，紧贴官兵思想特点，才能使教育实践活动在基层扎好根。为此，我们在搞好专题教育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方法，充分挖掘发扬旅队特色教育资源作用，引导官兵进一步坚定强军信念。
希望咱们战友们能够战心扩展，挑战自己。
在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第74集团军某旅还充分发挥老前辈老英雄的优势资源，对年轻官兵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前不久，他们专门邀请老英雄黄仲虎回到攻坚英雄连，与连队官兵一起忆传统、化忠诚、谈使命。黄仲虎曾经是攻坚英雄连的四班班长，在边境地区作战中，攻坚英雄连执行收复某高地的艰巨任务。战斗中，作为突击队员的黄仲虎凭借过硬的军事素养，带领四名战士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为了激励官兵弘扬优良传统，在强军征程上再立新功，黄仲虎决定将自己荣获的一级一模奖章捐赠给连队。第74集团军某旅攻坚英雄连四班副班长刘辉：
老班长的战斗经历就是对忠诚这两个字最好的诠释。队长忠诚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我要向老班长学习，练就一身能打胜仗的真本事，坚决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第74集团军某旅还灵活运用网络、灯箱、宣传橱窗等载体，大力宣传近年来旅队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事迹，激发官兵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情。各级干部深入训练一线，以实际行动为官兵做好示范。各单位精心组织我为打赢献一计活动，引导官兵研究破解制约战斗力提升的难点问题。第74集团军某旅熊维：
突出实践指向是我们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明特色。我们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具体举措，引导官兵传承红色基因，以只争朝夕的精神，锚定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力攻坚。
连日来，记者在第74集团军某旅的多个连队采访，真切感受到了浓厚的练兵备战氛围，也听到了很多生动感人的强军故事。这其中既有某连二级上士周家伟带领战友极致攻关，聚力挖掘某装备作战潜能的先进典型，也有某连组织官兵瞄准短板弱项开展专攻精练，不断提升训练成绩的动人事迹。第74集团军某旅刘吕航说，随着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持续推进，广大官兵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的热情更加高涨，锤炼能打仗打胜仗能力的行动更加自觉。
我们通过深入开展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强军信念更加坚定，打仗意识更加牢固，奋斗担当更加主动。官兵们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积极投入到练兵备战各项工作中，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更多精彩篇章。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6号到17号与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共同主持中越第9次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并举行会谈。董军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成功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擘画中越关系美好未来。两军要把准同志加兄弟关系定位，进一步增进战略沟通，深化各层级各领域交往，提升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质效，不断拓展务实合作，为加快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潘文江说，在两党两国领导人引领推动下，当前越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国家统一事业。
作为两国关系重要组成部分，两军合作不断深化，成效显著。越方愿同中方携手努力，打造更加务实的安全合作支柱，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活动期间，董军还与潘文江一同参观边防部队、智慧口岸、学校、村庄，种植有艺术， 视频观摩北部湾联合巡逻启航仪式，见证签署有关合作文件。本台消息，
4月23号 是人民海军成立76周年纪念日， 海军将于23号前后在秦皇岛、青岛、泰州等沿海10多个城市港口同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 30多艘海军现役舰艇与公众见面， 其中多型为首次公开面向公众开放， 开放舰艇数量、型号均为历年来海军舰艇开放活动之最。 4月23号前后， 海军将开放075型两栖攻击舰、 071型综合登陆舰、 052CD型导弹驱逐舰、 054A型、 056A型导弹护卫舰、 903型综合补给舰、 022型导弹艇等多型现役主战舰艇。 其中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将首次靠泊天津，多艘战舰将首次靠泊面名省份或城市。届时公众可以与海军官兵面对面交流，体验特色的绳结、灯光、旗语等海军文化。除舰艇开放外，海军还将组织航空兵场站、军港码头等海军军营同步向社会开放，同时组织升旗仪式、军乐展演、战舰回家乡等系列活动。 在人民海军诞生地江苏泰州，海军将举办多场室外军乐展演和室内交响乐音乐会。在山东青岛，海军博物馆新布陈的古代水军和近代海军专题展、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专题展和海军舰艇平台博物馆展区三个专题陈列展已经于近日开展。 目前各地舰艇开放活动预约通道陆续开启，公众可以关注各战区海军开放活动所在城市官方微信公众号，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进行网上预约登记。本台消息，
4月16号2025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专项行动就业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 即沪苏浙皖鲁豫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安徽亳州举办。 本次招聘会涵盖互联网、通信、生物医药、新材料等热门行业，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的127家企业， 提供技术研发、工程师、航空安全员等 73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 共有1400多名退役军人现场求职， 达成就业意向1129人次。
本台消息，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国家航天局2025年中国航天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去年我国累计发射运载火箭68次， 创历史新高。 嫦娥6号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载人航天任务刷新纪录， 天舟7号、8号货运飞船、 神舟18号、19号载人飞船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投入使用， 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首飞， 成功回收首颗可重复使用返回式技术试验卫星实践19号， 着力推动空间技术发展和应用。 据介绍，今年中国航天任务更为繁重，航天工程任务密集实施， 天问2号将执行小行星半飞取样探测任务， 载人航天工程将实施神舟20号、21号载人飞船任务， 中国与欧洲合作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将揭示太阳风与磁层相互作用过程和变化规律， 中翼电磁监测卫星02星将择机发射， 服务地震预测研究。 国家航天局锚定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大力推进科学探索、技术攻关与应用实践协同发展，积极开拓国际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航天智慧与力量。
神舟20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F120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请听特约记者王刚、刘冠清、刘杰的报道。
4月16号晚上7点左右，神舟20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0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大约两个小时后，神舟20号船舰组合体转运到发射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郑永煌。
我们在垂直转运之前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后期工作计划，明确了各个系统在发射区的测试检查项目的内容、状态、先后次序、彼此之间的协同关系。具体实施时，我们主要是做好状态确认、构成控制、节点把关，保证各个系统高效顺畅的工作。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刘海波。
今年的3月20日，我们的火箭发射团队再次进入了发射场，对火箭的各分系统进行了测试以及系统间的匹配，并进行了4次总检查。同期呢，也完成了火箭整容罩的合照、船罩组合体和逃逸塔与火箭的对接。目前火箭各系统工作正常，各项参数都在合格范围内，火箭状态良好。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张斌、童家俊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近日组织多艘舰艇开展跨昼夜多科目训练，官兵们重点围绕防空反导、对海打击、搜索攻击潜艇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锤炼了舰艇编队整体作战能力。
记者陆望、马本庆报道。陆军航空兵学院某旅近日组织新一批飞行学员开展首次夜航飞行科目训练，针对夜航训练风险高、环境复杂等特点，这个旅坚持科学组训、按纲施训，逐人查找薄弱环节，强化学员仪表飞行和突发故障处置能力，同时组织开展战场应急通讯、迫降场地选择等专项演练，不断锤炼提升飞行学员的飞行技能。
记者朱阳春、方雷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与同驻地火箭军某旅协同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联合培训，通过互学互鉴、转化运用、优势互补，聚力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用、先进经验做法共享、最新探索成果共通，进一步强化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提升基层建设质量。
记者刘德贵、罗一鸣报道。昨天是第37个世界血友病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近日抽组专家骨干走进驻地多个社区街道，开展世界血友病日健康科普义诊活动，提高公众对血友病的认知，促进早期诊断与规范治疗。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景珍报道。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17号，美军对也门荷台达省穆尼拉地区发动了两次空袭。
总台记者景珍自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当地时间4月17号，以色列军队轰炸了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难民营一座安置流离失所者的帐篷，造成至少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伤者大多数是儿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16号称，将继续阻止任何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称这是对哈马斯施压的重要手段。卡茨还称，即使在达成结束冲突的解决方案后，以色列军队仍将留在他们在加沙地带建立的所谓缓冲区内。据以色列军方在当天的一份简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加沙地带约 30% 的领土变为缓冲区。卡茨还表示，如果哈马斯继续拒绝以方有关停火和被扣押人员交换的提议，以方将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总台记者景珍当地时间4月17号了解到，根据巴勒斯坦圣城报发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胡萨姆·巴德兰接受其采访的文字内容，巴德兰表示，哈马斯在谈判阶段没有要求任何特殊权利，无论是关于其在巴勒斯坦政府内部的领导权，还是在加沙的统治权。该组织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巴德兰称，哈马斯已经同意之前的提议，也就是用5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交换巴勒斯坦被扣押人员。巴德兰表示，哈马斯明确拒绝任何要求其解除武装的提议。 他认为这些要求无助于结束战争，也不是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
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经过长时间讨论，美国政府暂时不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的计划，选择与伊朗就限制其核计划进行谈判。美国媒体援引美国政府了解以色列军事计划的官员及其他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计划在今年五月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目标是将伊朗研制核武器的能力推迟一年或更长时间。以方希望美国支持并帮助实施该计划。对于究竟是支持外交途径解决伊核问题，还是支持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美国政府内部进行了几个月的辩论，最终达成粗略共识，也就是反对以色列袭击伊核设施的军事行动。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告知以色列，美国不会支持其袭击伊朗核设施的计划。据报道，美国与伊朗将于本月19号在阿曼的斡旋下举行第二轮谈判。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王兵你好。
我们首先关注乌克兰宣布军购大单的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14号表示，乌克兰准备花费150亿美元从美国购买10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从之前美西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到现在乌克兰要向美国买武器，这样的一个转变释放了什么信号？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通过军事援助渠道从美国得到过很多爱国者导弹，记个账就行了。但从现在起，他们需要掏钱买，而且出了钱也未必能及时拿到货。美乌关系已经发生了质变。特朗普说，你不能跟一个比你强大20倍的国家开战，然后指望别人给你导弹。北约秘书长吕特最近访问乌克兰时也说，从来没有承诺过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今年援助乌克兰的资金要由欧盟来主导。这些话真让乌克兰寒心呢。不仅如此，美国还要逼乌克兰尽快签署矿产协议，与俄罗斯谈判停火，甚至美国还要以乌克兰为筹码和俄罗斯做交易，换取俄罗斯停止援助伊朗。在特朗普的眼里，乌克兰这枚棋子已经彻底沦为了弃子。
近段时间，美国和伊朗就伊核问题的互动十分频繁。伊朗与美国的首轮谈判4月12号在阿曼进行之后，伊朗方面称美伊第二轮谈判将于4月19号在罗马举行。其实美伊核谈判重启展现了他们各自的需求，那在此基础上，您认为双方第二轮的谈判能否突破僵局呢？
这是一场美国反复无常，双方各说各话的谈判。美方的谈判立场一变再变，从基本同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权利，到后来要求伊朗必须销毁全部核设施，说明特朗普政府内部对于到底该怎么解决伊朗核问题仍然有分歧。特朗普希望以色列和沙特替自己管理中东，他好腾出手来搞大国竞争。伊朗在他眼里就是最大的绊脚石，再加上以色列在旁边煽风点火，让特朗普对伊朗必欲除之而后快。核问题只是个借口，全面压制乃至瓦解伊朗现政权才是美国的目标。特朗普不断指责伊朗，不断用战争威胁伊朗，不是因为伊朗真的有核武器，而恰恰是因为他还没有。
接下来关注加沙局势。自3月18号以军对加沙地带再次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月15号首次进入加沙地带，要求前线作战的以军继续对哈马斯施加军事压力。此外，在近期提出的新的停火提议中，以色列要求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才能进行谈判，这一提议被哈马斯拒绝。在您看来，这迟迟无法平息的巴以冲突如何才能终结呢？
以色列官员之前就曾经多次要求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现在把这一条正式列为谈判条件，就等于宣布所谓的第二阶段停火谈判已经彻底死亡了。哈马斯如果现在放下武器，能不能活下来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政治影响力就结束了，他们会被一个新的更加激进的抵抗组织所取代。其实以色列国内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下台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所以现在巴以冲突的关键其实就是一个字，熬。哈马斯和以色列政府谁能熬得过当前内外交困的局面，谁才会有一线生机。
近期美国再度染指巴拿马运河的消息备受关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访问了巴拿马，宣布美军将重返位于巴拿马的三个军事基地。对此，巴拿马国内批评声音不断，认为美国正在对巴拿马发动伪装入侵。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特朗普二进白宫以来表现出比之前更强烈的霸权扩张的倾向，军事控制巴拿马运河是他蓄谋已久的行动。巴拿马运河是20世纪初美国在巴拿马投资开凿的，并长期被美国所霸占。美军南方司令部长期设在巴拿马，就是为了控制这条运河。1989年，美国还出兵入侵巴拿马，抓走了要求收回运河的时任巴拿马总统诺雷加，把他押回美国关进监狱。直到1999年底，美国才勉强把运河所有权交还给巴拿马。现在25年之后，美国又要对这个中美洲小国下黑手，这就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印度海军准备在南部的安德拉邦建造一个专用基地，为高度敏感的印度战略核潜艇部队提供安全堡垒。您觉得当前印度海基核力量的发展能支撑起印度的大国梦吗？
印度发展战略核潜艇，它的艇和弹其实都有问题，技术底子薄，但是决心很大，步子很快。印度的第一款从水下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 K-15 射程太短，只有750公里，没有实战价值。第二款 K-4 导弹呢，只在核潜艇上试射过一次，不具备可靠的核威慑力。印度在火箭发动机、导航技术、大型舰用核反应堆等关键技术上都还有不少短板的情况下，急于研发射程更远的新导弹和排水量更大的新潜艇，而且急于扩建核潜艇基地，确实有点冒进。如果印度把核潜艇这样的战略武器研发当作政绩工程，那就会犯战略错误。
日本和菲律宾计划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共享机密军事情报。我们注意到菲律宾去年与美国也签署了这一协定，美国和日本先后与菲律宾签署这样的协定，有何居心呢？
日菲两国在签署了这个协议之后，美日菲三国就形成了新的三角同盟关系，对中国在东海、南海、台海的行动构成了威胁。这是继美日澳、美日韩之后，美国在亚太打造的第三个多边军事同盟，其共同特点就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以中国为针对的对象。当美国感到自己无法再靠政治和经济手段有效维护霸权的时候，他就要露出军事手段的獠牙了。但中国在军事上有强大的反制能力，在经济上又是亚太国家的首要伙伴，美国靠胁迫和欺骗拼凑起来的所谓多边军事同盟，在中国面前其实并没有那么可靠。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西亚国家也门有可能再次爆发内战。也门政府军本来已经沉寂多时，人们都快忘了他们。在2014年的内战中，也门政府被胡塞武装打得一度流亡国外，目前双方签了和平协议，处于休战状态。胡塞武装控制国家的西部和北部，而政府军控制东部和南部。今年以来，美国为了保护以色列，大举空袭胡塞武装，耗费巨大却没有打出多少战果，于是他们又准备搞代理人战争。据报道，美国打算武装也门政府军，甚至可以提供空中支持，驱使他们去消灭胡塞武装。也门真的会重燃战火吗？胡塞武装到底有多强？那么这场内战又会对中东局势、对国际油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